第四十篇新约的执事九。
读经哥林多后书六章三至十三节。我们在灵后六章一至二节看见和好执事的工作，在六章三至十三节看见这执事的够用生命。
从六章三节到七章末了，使徒描述那为着完成新约执事适应一切的生命。保罗在三节说，我们凡事都不使人半跌，免得这执事被人挑剔。这里的执事就是新约的执事。
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为着这种执事的够用生命。这生命就是适应一切的生命。
第一种资格，多方的忍耐。保罗在六章四节说，反倒在各样的事上，在多方的忍耐上，
在患难上，在贫困上，在困苦上。保罗在四至七节给我们看见神的众执事，新约众执事的第一种资格。
许多年前我读到这些经节，看到保罗所提的第一种资格是忍耐，这个事实使我甚受困扰。
我以为保罗论到新约众执事的资格时，应当以一些高大的事为开始，但他却以在多方的忍耐上这样的话为开始。今天若有一位信徒要申请担任医疗布道者，他一定会提到他所受的教育。
他会自称有忍耐的资格吗？然而，保罗所列出的第一项资格乃是忍耐。许多译者同意六章四节的忍耐原文还是耐心。
有些译本用耐心而不用忍耐，但是将该词翻成耐心是不够的。耐心与忍耐是不同的。
当然，耐心与忍耐都是正面的美德，但耐心还不及忍耐。
耐心并不含是受苦，而忍耐却含是受苦。
你若长时间与我交谈，我需要耐心来听。但我若必须受点苦，我就不只需要耐心，还需要忍耐。
新约执事的第一项资格就是能够忍受苦难。这样的执事必须能忍受压力、压迫、逼迫、贫困和任何的试炼。尼拓生弟兄曾说过，最有能力的人是最能忍耐的人。忍耐需要力量。
我们若要忍受患难，就需要得到加强，并且蛮有能力。尼弟兄坐监的二十年期间，在他身上显明了忍耐。
一时的殉道是一回事，多年监禁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一时的殉道也许从被捕、受审、处死都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发生的，不需要太多的忍耐。但一个人若下到监里，常年受审问，就绝对需要忍耐。
新约的每一位执事都必须学习如何忍耐。
使徒、长老、执事都需要忍耐。有些圣徒擅长于把长老们弄得精疲力竭。
在此我要对羡慕做长老的弟兄们说几句话。
你们必须准备好长期受磨碾。你若被摆在长老的职任上，你就是被放在磨石之间。
有些弟兄姊妹会不断磨碾你们，他们好像就是受托付来试验长老的属灵光景。
借着他们，你们会受试验，看你们到底能忍耐多久。然而，当我们忍耐时，我们就能将生命供应人。
忍耐的人就是将生命供应人的人。
患难，保罗在一章八节说到他的患难。弟兄们，关于我们在亚细亚所遭遇的患难，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就是我们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。
这是使他成为新约执事的另一项资格。
贫困翻作贫困一词的原文，真正的意义很难领会。
达密的译本也用贫困一词。
国语和合本翻作贫穷。每当我们有需要，缺乏食物、住处或衣服时，我们就贫困。在十二章十节，原文用了同一个字，国语和本翻作极难。
这次原文意重压人的窘迫、急需，只由灾难和困境所产生的苦难。
灾难的例子就是不久以前圣赫伦火山的爆发。对于火山附近的人，那是灾难。这种灾难的结果是缺乏日用的必需。保罗经过了许多灾难和困境，结果处在贫困之中。今天基督徒不是以贫困的经历衡量神的仆人，而是以他是否富裕来衡量他。若某人资财丰裕，人就认为他是蒙主祝福的。但若有一位信徒贫穷，缺乏食物、住处、衣服或其他必需，许多人就会这样说他，这位弟兄不蒙神称许，神不喜悦他，不喜欢他，所以不祝福他。若是这样，保罗处在贫困中又怎么说？他必然是蒙神称许的。我们不该以为财富是我们蒙神祝福或称许的标记。相反的，缺乏、短缺、贫穷乃是新约执事的真正资格。困苦，保罗在六章四节也说到困苦。困苦直译场所狭窄，因此指困境、难处、困苦。我们很难说明患难与困苦的分别。有些翻译圣经的人甚至把四节这里词句的顺序颠倒，把困苦说成患难，把患难说成困苦。我们可以说，困苦是内里的受苦，就是对于外面患难的反应。我们从保罗在四节所使用的种种词句，知道他处在各种困扰之中。这节经文清楚指明保罗的生活是患难、灾难、困境、贫困和困苦的生活。你是否乐意听到这话？当你听到保罗的难处与困扰时，你是否仍然愿意成为新约的执事？今天有许多青年人受鼓励要去读神学，他们在神学院毕业以后，可能会找到担任牧师或传道人的好职业，他们可能得到住宅和够用的薪水。但保罗不是这样的执事，他不过那种生活。他的生活乃是使他有资格成为新约执事的生活，是一种忍耐、患难、贫困和困苦的生活。鞭打，五节说，在鞭打上，在监禁上，在扰乱上，在劳苦上，在不睡上，在不食上。鞭打是指保罗所挨的打。他在11章23节说，论鞭打是过重的。过重的直译过度的。保罗在11章24节说，我给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40减去一下。不仅如此，根据航传16章23节，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被打了许多棍，并且被下在监里。监禁，保罗在灵后11章23节说道，论下监是更多的。保罗多次被下在监里。我们已经提到在腓立比的一次。在以弗所三章一节，保罗说到自己是基督耶稣的囚犯。在以弗所四章一节，说到自己是在主里的囚犯。保罗在提后一章八节和腓利门九节、23节里又提到做囚犯与做监。扰乱，扰乱指叛乱、背叛与极大的混乱。行传17章5节形容一次这类的扰乱。19章描绘在以弗所发生的大扰乱。23节说，那时关于这道路起了不小的扰乱。劳苦，保罗在灵后11章23节说到自己论劳苦是更多的。27节说到劳碌辛苦。保罗在帖前二章九节提到，这是弟兄们，你们原记得我们的劳碌辛苦，我们是昼夜做工，把神的福音传扬给你们，免得叫你们任何人受累。他在帖后三章八节又提到，这事也未尝白吃任何人的饭，倒是劳碌辛苦，昼夜做工，免得叫你们任何人受累。不睡不睡，只警醒不眠，如使徒们在行传16章25节、20章7至11节、31节及帖后3章8节所经历的。保罗在灵后11章27节曾提到这事，说到论警醒是多次的。这是指在一种境遇下无法或没空睡眠。
这是保罗生活的一方面。不食，六章五节的不食不是为着祷告而进食，乃是由于缺乏食物而不食。在十一章二十七节，不食是与劳碌辛苦、警醒、饥渴相提并论。不食与辛苦并列，必是指由于缺乏食物，非自愿的进食。因此这与饥饿不同。饥饿是指无法得着食物的光景，非自愿的不食是指贫穷的光景。纯洁六章六节继续说，以纯洁。
纯洁六章六节继续说，以纯洁。六章六节继续说，以纯洁。
以知识，以恒忍，以恩慈，以圣别的灵，以无伪的爱。这里的纯洁与动机有关。保罗的动机是纯洁的。这节的纯洁含义很多。我们的动机若不单一，就不纯洁。我们的动机若是为着主自己以外的事物，我们的动机就不纯洁。照样，我们的目标若是要得着神的荣耀以外的事物，我们的目标就不纯洁。纯洁指明，我们什么都不在意，只在意神和他的荣耀。知识当然是心思的事。保罗把知识包括在内，指明没有一个新约的知识是愚拙、迟钝的。我们既是新约的执事，就需要相当有知识。因此我鼓励青年人要接受适当的教育，还要学习外语。你若要给主使用，就特别需要懂得希腊文或希伯来文。读历史也是有帮助的。当然我们也需要研读圣经，学习正确的圣经启示。我们若要成为新约的执事，就必须有知识。恒忍，忍耐与恒忍很难分别。忍耐强调受苦的能力或性能，而恒忍则强调受苦的实现。我们若要成为新约的执事，就必须知道，若不受苦，神永远的定旨便不能完成。自从人堕落以后，人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借着受苦完成的。照创世纪三章的记载，女人生产必须受苦。抚养孩子也需要受苦。当然我们做父母的会以我们的孩子为乐。当母亲抱着孩子或是注视孩子睡觉时的神情，
便会非常高兴。
然而孩子为父母带来麻烦却是一个事实。
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，可能苦多于乐。
再者，根据创世纪三章，人必须劳苦才能为生，因为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田间的杂草似乎总比我们所栽种的农作物长得好。
这是人生困扰和苦难的表号。
不论贫富，所有的人都有困扰。如果我们这些新约的执事要在别人受苦时帮助他们，我们怎能逃避苦难？我们不能例外，我们需要受苦，最终经历恒忍。不要以为你做了执事就可以免受苦难。
你的婚姻生活或家庭生活虽然有一些喜乐，但你也会受苦，可能苦多乐少。 圣别的灵，多数的译本将灵后六章六节的灵当作是指圣灵，但按照上下文的意思，保罗在这里并不是指神的灵，乃是指我们的灵。这意思是说，
我们的灵必须是圣别的。圣别的灵一词是指使徒重生的灵。无伪的爱，爱是心的事。我们在这一节里有动机，心思、心与灵。使徒的身体受鞭打，心思有知识，心中有爱。他们在生活中用上了全人，包括体、魂和灵，为要完成他们的职事。我们要成为新约的执事，我们的整个人、体、魂和灵都必须是对的。真实的话，保罗在七节说，以真实的话，以神的大能。这里的真实是指新约的实际，也指明神的话所启示的一切真实事物。主要的是指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真实的话就是新约所启示之神圣实际的发表与说明。神的大能，神的大能与真实的话相配。有真实的话而没有神的大能，就仅仅是字句的知识。真实的话在神的大能中就成为实际了。大能乃是神的灵，甚至就是神自己。